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从约书亚记来认识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好，那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那里提到，约书亚他暗暗的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跟耶利哥城。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所以先去探探那个地方。那有两个探子，他们来到妓女喇合的家，结果他们行迹败露，喇合就赶快把他们藏在那个房顶的麻街中，因为有人会，迦南地的人当然会追杀他们。那喇合听说耶和华上帝呢使这个红海分开，而他相信这位耶和华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他信服以色列人的上帝，所以他帮助这两个以色列人，就是两个探子。请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十二到二十一节。这是喇合对于那两个探子讲的话。第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两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两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
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两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于是打发他们去了，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那后来这两个人就赶快逃到山上去住了三天，然后安全了，然后他们才回到约书亚那里。那以后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就看见那个窗户有红色绳子的那一家，他们绝不要攻打他。所以喇合跟他的全家人就性命得以保全，那其他耶利哥人都死了。那这个红色的绳子其实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为我们流血，红色是新约时代人呢可以在羔羊宝血的遮盖底下蒙保守。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鲜红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心中有平安，有永生的盼望。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挽回神跟人之间那个破裂的关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就白白的称义， 我们可以免去地狱的刑罚，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成为义人，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真的有新的生命，有个新人已经诞生了，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在牛津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有一个学生叫乔治怀特菲，他说他有一个傍晚，他很勉强的去参加那个亚德斯格街的一个聚会，那里呢有一个人正好在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序，然后大约在9:00他开始觉得很奇怪，好像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就有一股暖流进入他的心，他觉得他真的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就是相信基督已经除去他的罪，已经把他从罪恶跟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了，他很确定这个就是耶稣宝血的功效，所以这个人重生得救，有了新的生命，以后他成为一个大大被神使用的布道家。所以我们都应该这样子认识耶稣宝血的功效，这个朱红色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再来看曹牧师认为我刚刚讲的那个人， 我看的资料他是写乔治怀特菲，但是曹牧师觉得那个人应该是约翰卫斯理，我想是那个书写错了，我相信曹牧师是对的，因为他是教会历史专家。OK，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那个吉甲就是滚的意思。那出埃及以后的以色列百姓，这一批人有一批人已经在旷野死去了，所以这一批人是新的一代。那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们正准备进入迦南地，他们先在吉甲安营，预备要展开这场战争。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有许多的城邑，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一些族群。那么首先他们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固若金汤，现在这个城就近在咫尺了。那从一般人的角度来想，我们一定要快一点，整肃整顿这个军备，要攻击，预备这个攻击了。可是神好像不是这么想的，神觉得有一件事情比任何事都重要，而且要优先处理。是什么事呢？就是要先让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你知道这个行割礼就是在 肉身上割掉包皮，那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的一个凭据，显明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你要知道，要受割礼这件事情很痛，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就要打仗了，然后所有的男丁就是那个军队嘛，你又要行割礼，那身上很痛的时候，你怎么有力气打仗？好，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行割礼？好，所有的情况对以色列百姓都有利。好，如果你赶快进攻，那会稳稳得胜。可是对神来说，圣洁比征服迦南地更重要，因为这里说那个割礼的意思是要把从埃及的羞辱滚走的意思，要除去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所沾染的不洁。所以神觉得以色列百姓的圣洁比征服迦南地更重要，他先让以色列百姓行割礼，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神圣洁的子民。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所以神常常用肉身的一些记号来教导他们圣洁的真理。所以如果你不先行割礼，直接让他们进攻耶利哥城的话，他们就跟那个迦南地的百姓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的。而那些迦南人就是道德非常堕落，非常不圣洁，拜偶像的民族在那里。所以为了区别迦南地的百姓跟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是不一样的，所以神让他们在身上有一个辨识的标志，就是要他们行割礼。其实那个意思就是神的百姓一定要预备好自己的心，要过一个顺服神的圣洁生活。好，所以对神而言，让百姓行这个圣洁的割礼比征服迦南地的战争更有意义。就算以色列百姓他行割礼之后他很痛，那是不是打仗起来会怎么样？神觉得没有关系，他会负责的。所以神的儿女最需要看重的就是你要持守圣洁，持守圣洁。你会发现当人生活越富裕，他的经济能力越好，环境越好，保暖思淫欲，淫乱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可是我们不能这样，神的儿女如果神祝福你的生活，你就应该要更加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要更多的追求神，得着神那个丰盛的圣洁的生命。你要知道那个迦南地其实就是预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而圣洁真的就是神本性的一个核心，圣洁。所以你要得着迦南地，进入迦南地，那就是要得着神圣洁本性的一切丰盛。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持守圣洁，他就没有办法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他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你知道人的权位财力，什么人世间的爱情，什么海枯石烂永不遇，其实那些都是假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都不会永存的啦。只有在神面前的圣洁才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真受割礼的人是你要用神的灵敬拜，你在那里追求。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用神的灵敬拜？你在那里用神的灵敬拜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使你这个人越来越与神相似，越来越像神那样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真正的割礼到底是什么呢？申命记十章十六节有一句话这样讲，申命记的十章十六节，十章十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十章十六节，摩西讲的话，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所以神真正要的是什么？神要他们把心里的污秽，那些肉体情欲，出于私欲的事情，不圣洁的事，一定要除掉，不可以再应着景象，一定要顺服神。这个才是真正的割礼。不要把心里的污秽，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那些肉体的情欲除掉。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那种肉体的情欲的事情是 他们视为那个是 很先进。比方有时候你会在捷运公开看见人在那里 kiss， 在那里搂搂抱抱挑逗对方，这个就是心里的污秽表现在外面了，心中的肉体情欲已经呈现在外面了，常常公开的在那里 kiss。 那你想他公开都这样，你想他私下怎么样？当然是私下乱搞。甚至有些人根本就认为婚前的性行为没什么。哎，如果你交了一个这种女朋友很可怕耶，她不晓得要跟其他的男孩子搞什么，因为她认为那个没什么。或者你交了这种男朋友也很可怕，她认为这个没什么，所以你应该要向我证明你爱我，所以你要这么做。你告诉她说刘牧师说不可以，这是犯罪，淫乱的罪。所以在结婚之前，男女之间绝对不要有身体的接触。你有身体的接触，就会开始心里的情欲就被挑逗，心里的污秽就会慢慢越来越多的显明出来，然后就落入试探，就犯淫乱的罪。所以如果你里面已经有这种心理的污秽，你今天赶快求主的宝血洁净你。淫乱的罪，婚前性行为，婚外性关系，在圣经里头叫做淫乱的罪。世界上的罪人认为这个是时髦先进没什么，但圣经说这个是淫乱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行这个心灵的割礼，求主的宝血还有圣灵除去我们心里头的污秽，而且求主赐下一颗谦卑顺服的心给我们，不要再应着景象，不要再应着景象，常常来到主面前求主一直的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借着圣灵行心灵的割礼，好像我们可以用诚实的心，渴慕的心，圣洁的心来敬拜神，让耶稣基督居首位。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他的墙上贴满了低级黄色的画片。有一天他的妈妈来看他，非常的难过，他看到他贴着这些东西。后来呢，他就去找了一张霍夫曼画的基督在圣殿中 这一幅画，然后就把他跟他儿子说，我这幅画要送给你挂在墙上，就把他帮助他也挂在墙上了。到了下一次，当他妈妈再去探望他这个儿子的时候，哎，他发现过去那些污秽的话都不见了。他的儿子说，既然耶稣基督在这里，我想他不喜欢那些东西也在那里，所以我都把它拿掉了。他说耶稣基督既然居首位，那其他的东西就当让位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行心灵的割礼，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再应着景象。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是谁可以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他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要相信，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么伟大的救恩，叫我们可以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再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身体上受外面的割礼，而是接受耶稣基督使你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一切都是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所以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的死做我们的死，然后把一切的肉体情欲交给耶稣，与主同钉十字架，也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做我们的复活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在他里面那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属于我们的。所以你竭力追求主，更多让圣灵把神的圣洁生命注入我们里面，更多让圣灵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注入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真的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像耶稣。请我们再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行了。约书亚进迦南地的地点就是耶利哥，在那里有坚固的城门城墙，仇敌当然会很顽强的对抗。结果当他要打仗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所以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没有想到这个人的回答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要做我们的元帅，要率领我们得胜仇敌，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而你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仇敌不是地上的人，就是我们里面的老肉体，刚刚我提到的肉体情欲、脾气、不良的个性、不好的习惯，种种这些。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是非常完全、非常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基督的灵可以致死肉体，我们就可以进入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盛生命。2009年世界杯的预选赛，德国队他们激烈的应战，在中场前大概七分钟左右，那个队长巴拉克就走向前锋波多斯基做一些提醒。因为呢，这个前锋波多斯基平常表现得蛮优异的，可是他在这场比赛里头表现得不好，所以显得很焦躁。所以呢，这个队长巴拉克是好意，他为了全队的益处就去提醒他。没有想到这个波多斯基，因为他心情很不好，他就当众就拨开这个巴拉克的手，而且裹了他一记耳光。哇，这么无理的举动，所有的人都看呆了。而且这两名主将如果发生争执，一定会严重打击他们这个球队的士气。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看这个队长巴拉克会怎么反应。是吧，巴拉克就摸了一下他的脸颊，然后转身继续投入比赛。然后教练就把这个激动的情绪激动的波多斯基就调离球场。最终德国队是以2-0获胜。之后呢，这个前锋波多斯基受到多方的谴责，可这个队长巴拉克他一点都没有落井下石，他只是说他太年轻，他需要学习的事情还很多。队长这么宽容他，使波多斯基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他就自己觉得很羞愧，当然要跟神认罪悔改，自己脾气不好。可是他也自愿捐出一笔款项给慈善机构，作为对整桩事情的一个歉意。所以你看这个队长巴拉克，他为了顾全大棋局，在面对羞辱的时候 他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绝对够用，他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自己的情绪，所以带领整个球队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听从自己的情绪跟肉体，不要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一定要俯伏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面前，像约书亚一样，他一听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立刻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那么这个元帅跟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个意思是鞋子会沾染世界的尘土变脏了，所以要脱下来。同样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也一样，一定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要沾染这个世界的尘土，不要跟随这个世俗的潮流，贪爱世界，这样会妨碍我们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进入那个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个考门夫人，写荒漠甘泉的考门夫人，她这样子讲，她说人的内心如果轻浮，爱慕虚荣，从刺眼俗气的装扮就可见一斑。她说基督徒的服饰绝对不能够引人遐想，应该穿得合宜，恰如其分，表现内在美。她说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眼中是无价的。他说愿意妇女姊妹们要用贞洁的眼膏描眼线，贞洁，用神的话穿耳朵，神的话用基督的恶为项链，基督的恶用圣洁的白绸忠贞的锦缎为衣裳，圣洁忠贞，愿他们以纯洁温柔谦卑来表达内在美，而不是追求时髦，穿着那些奇装异服。圣徒要以虔诚的丝绸、圣洁的花缎、谦卑的紫袍为衣服，神自然就是爱慕你的追求者。他说神自然就是爱慕你的追求者，我们是神的爱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爱人。不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女人为悦己者容，为了男人装扮，不要，你要为耶稣，为耶稣，凡事都要为耶稣，因为神是爱慕你的追求者。所以谦卑就是圣徒身上最美的装饰，所以我们应该像约书亚一样俯伏在耶稣基督这位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面前，一步一步的跟随他，他会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那么神跟约书亚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跟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从这里开始，约书亚，你所踩到的地都是神圣的，都是属于神的。约书亚，你不是这地的主人，耶和华上帝才是。所以他要提醒约书亚不要擅自行动，神是主人，要听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话，百分之百的顺服，百分之百的顺服。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六到八节那里，神提醒约书亚说，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谨守神的话，这样子呢，你顺服神，顺服神的话，才能在征战当中得胜到底，承受迦南地为业。你知道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绝对遵行神的话，脑中昼夜思想充满神的话，全守主的命令，我们也才能够得胜到底，领受属灵的迦南地为业。而他们在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就是攻打耶利哥城。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在征服迦南地的第一个战场上，以色列百姓跟耶利哥百姓之间有一个很奇怪的气氛，沉默以对的气氛，所以耶利哥百姓看以色列人的一举一动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膏药，就这样安安静静的一直绕城一圈。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又这样，第三天又这样。你知道神的命令真的很不可思议，超乎常理，所以神才先向约书亚显现，告诉他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一定要跟定我的策略，不要用人自己天然的想法去打这场仗。那么以色列百姓迟迟没有发动攻击，也没有呼喊，这样安安静静的绕城。耶利哥的百姓只听见有那个祭司吹羊角的声音。你知道古人作战的时候他们会吹银号，因为那个金属制的银号呢，吹起来的声音很刺耳，能够刺激敌人的耳朵。可是呢，他们在耶利哥城外是祭司在吹羊角，这个羊角是敬拜的时候用的。所以以色列百姓这样安安静静在绕城是什么意思？神要他们先敬拜神，敬拜是征战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很厉害的武器。所以百姓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绕城，就是在敬拜神。神要把他们的心先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也一样，如果那个环境很嘈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安安静的敬拜，就没有办法听见神在里面那个微小声音的提醒。我们混乱的思绪会使我们做错决定，无法打胜仗的，对不对？好，所以呢，神在这样一个时间最紧迫的时刻，神要他们先安安静静的敬拜神。他们就是在那里注视神，等候神，一面走一面在那里敬拜。到了第七次他们绕城七次之后，祭司就开始吹角，大声吹角，然后他有百姓大声呼喊，就在那个时候城墙就塌陷了，他们就上前将这个城夺取，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所以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法则，静默有时，呼喊有时。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一定要放下他们自己的意见，百分之百顺服元帅的吩咐，这样他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得胜。你说我们在聚会当中也一样，学习顺服神，跟随圣灵的引导。有时候我们唱诗赞美，大声的欢呼，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肃静静默的敬拜神，等候神。如果你懂得赞美欢呼，也懂得安静等候，把自己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圣灵就有办法制止我们里面的仇敌，就是那个肉体情欲，那些东西，肉体的城墙会塌陷，神可以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把我们带进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五到十八节这个地方你看见耶利哥城倒塌，然后他们大大的得胜，然后呢神在十七节这样吩咐，他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都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可是神继续吩咐他们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个是神的吩咐。你再看七章一节，有一个人违背了神的吩咐，七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是因为雅干一个人不顺服，结果使以色列人整体他们在爱城这场战役里头就大大的失败。所以一个人顺服神他就得胜亨通，你不顺服神你就是会遇见打败仗受咒诅。那雅干他就是一时的贪欲换得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下场。你知道雅干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令人头痛的人，问题人物，所以他平常就是一个问题人物，让周围的人很操心很头痛的。你要知道他们四十年在旷野日子其实过得蛮苦的，那在那样一个很穷苦的环境里头，雅干的贪欲呢无从显示出来，所以当他进耶利哥城发现哇这些都是我在旷野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潜藏在他内心已久的贪欲就浮现了出来。其实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表现过他们的贪欲，因为在旷野里头你吃不到肉对不对， 只有玛纳而已，所以呢他们就怀念以前在埃及吃过的食物就抱怨神，后来神就把一大群的鹌鹑赶到以色列阵营周围，让百姓吃了一整个月的鹌鹑，那个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严重的灾殃惩戒他们。那惩戒的地方就叫做基伯罗哈他瓦，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在那样旷野贫穷的环境，其实人还是有贪欲的，只是神这样处罚他们的目的是要警戒他们。为什么叫基伯罗哈他瓦，贪欲之人的坟墓，意思是赶快把你的贪心跟贪欲都埋在旷野之中吧，赶快把你的贪心跟贪欲都交给主耶稣钉十字架吧。所以为了征服这个迦南地，要得着这个迦南美地，一定要先征服个人里面的贪欲。同样的，我们要承受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必须先让圣灵来致死我们里面贪欲的肉体，单单的爱耶稣以神为乐。不要忘记亚当跟夏娃也是这样出问题的，园中已经有一堆有那么多好吃的水果，他还是贪吃，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蛇诱惑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明亮了，你们便能知道善恶。所以夏娃就有个贪心，哇吃了我就很有智慧跟上帝一样，而且这个果子看起来那么美悦人眼目，所以最后他们都犯了罪，受神的审判，被赶出伊甸园。巴别塔的事情一样，然后里面有一个贪婪，他要那个权位，要那个最高位，所以他要盖一个塔，塔顶通天，让别人知道他们非常的伟大，非常的能干。他们太过于傲慢，想变得跟神一样，结果受到神的审判，又要神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语言不通，他们只好停止造成。所以当一个人的心中他不以神自己，不以神的同在还有神所赐给他的恩典为满足，他还是贪，他想要别的，要偷神的东西的时候，哇那个悲惨的结果就会来临。你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贪欲贪心呢？你只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时刻以神为乐，时刻心存感恩，就可以知道了。你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贪心？你是不是时时以神为乐？如果你不是以神为乐，那贪婪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你显然要别的，拜别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时时的以神为乐，你是不是时时的心存感恩，你就可以测验出自己是不是有贪欲的心。有一句成语叫做贪小失大，战国时代那个秦惠王，他为了攻击蜀国，他策划了一个计谋，他知道呢 这个蜀国的蜀侯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人，他就智取敌人，用智慧，他就派臣子雕了五只大石牛，石头的牛，然后把那个黄金绸缎放在牛的尾巴上，然后就放出风声对外说，哎，这些东西是神牛拉出来的金石。然后呢，他再放消息给蜀国说，秦惠王呢，他为了表达对蜀侯的敬意，愿意把神牛送给他。哇，蜀侯一听见这个消息，就不顾臣子的劝阻，接见了这个秦国的使者。然后蜀侯看见这个使者送来的贡品的清单以后，立刻利欲熏心。他为了迎接这个神牛来到的，下令征召百姓要修筑一条平坦的道路。然后道路修通以后呢，这个秦惠王就要把神牛送到蜀国，同时派了几万名士兵一起护送。好，这个蜀侯他就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郊外要迎接这只神牛。结果呢，这些秦国的士兵到达蜀国后，就拿起背后的武器一举进攻蜀国，抓住蜀侯，最后蜀国就灭亡了。所以神牛最终成为蜀国耻辱的象征。所以你看，这个蜀侯就是贪小失大，对不对？他只顾眼前的小惠，他失去他整个国家，导致国家灭亡。所以神不要我们贪爱世界，贪恋眼前的财物，以至于失去对耶稣那个单纯的渴慕跟顺服，失去了属灵的迦南美地。所以求主要加添我们那个渴慕要耶稣的心，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是单单的恋慕耶稣自己，持守对耶稣那个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对主耶稣的同在很着迷，我们专注于爱慕耶稣，因着爱主我们就顺服。好，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众人用石头打死了亚干之后，除去贪欲的人之后，他们就再一次大大的打胜仗了。那约书亚记第十章的内容叙述他们占领整个迦南地的南部的过程，到了十一章是叙述约书亚他们占领北部的过程，然后在十二章呢列出了整个迦南地被击败的诸王的名号。所以你看见在七年之内，约书亚打败了31个王，征服了31个王。那约书亚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打败这么多的王？因为他很专心，他只专注于遵行神的命令，因为神要他这么做他就这样子做，专心的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打胜仗。你说那个成吉思汗他率领了10万大军胜过比他多10倍的军力的金国。而成吉思汗他打赢这场胜战的秘诀，就是他叫那个10万大军只专心的突击敌人军队的军营的核心，消灭那个敌方的指挥总部，让那个百万的敌军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再用波浪式的方式连番的迅速进攻，结果大大的得胜。所以我们对主要专心，对主要专心，不要那么专心的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在那里谈情说爱，专心的追求耶稣。你只要专心追求的耶稣，你要相信主为着你的一生，主为着你的婚姻有他奇妙的计划，不是你的最终会吹掉，不是上帝的旨意最终都会吹掉的。所以你一定要专心的追求耶稣，专心的遵行主的旨意。有专注力的人才能得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事实上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应该要专心，有一种专注力，不能够马虎随便。你知道再强烈的阳光，如果它只是射进一块很平凡的玻璃，没有办法起火点燃的。可是如果它射入的是那个放大镜，那个凸透镜，那个聚光镜片的话，那个阳光射进来之后，那个光就会汇聚于一个焦点，就能够起火燃烧。同样的，如果你对于遵行神的旨意，你对于神的话你很专心，还有你对于追求主自己，对于追求神的同在你集中心力，你身上一定有 无比浩大的能力，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也会领受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爱德蒙·伯希瓦尔，希拉里爵士，他是一个作家、登山家，还有探险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成功攀登圣母峰顶峰的人。那有一个记者就问他说，你是如何成功攀登圣母峰顶呢？这个希拉里爵士说，比我想象中简单，我就是一步又一步专心爬上去而已。所以如果你要追求神，你学习等候神也是一样，是一步一步，每一次聚会学习，每一天拨出一些时间来学习，一步一步的专心的学习，终究你会蒙大福。你学习遵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些命令也是一样，每一天学习，每一天学习，一步一步的学习，至终你这整个人会完全被神改变。如果你想要专心，很多次跟你有没有设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有关系。有的人他在教会聚会了很久很久，可是他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他要专心追求主自己，所以他可以聚会很久，但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他的灵性就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很多次你需要有所选择，如果你同时间做好几件的事情，当然会分散注意力。你需要放弃其他的选项，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你才会得着成果。比方我自己想要追求圣灵充满，我就设定这个为目标，我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好，我就为了这个达成这个目标， 我每天定规自己一定要祷告一个小时，这个一个小时不为别的祷告，就是为了要被圣灵充满祷告。过了几个月我就得着了，因为很专心追求。你知道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在经过旷野的时候不要去招惹旷野中的以东人啊、摩押人、亚门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对手不是旷野的民族，是迦南地的居民。以色列一定要拿准他们的目标是征服迦南地，所以神根本不要他们去打周边的这些国家，消耗战力、体力、灵力。所以有明确目标的人，他不会白费力气在那些不正确的目标上。听说爱迪生年轻的时候一天平均工作18个小时，有一天呢，那个爱迪生的朋友就问他说，那些想要成功的人都得像你一样一天工作18个小时吗？爱迪生回答说，不是。他说，人醒着的时候总在做一些事，比如上班工作，在家休息，阅读报纸，或在公园散步。如果他们是早上7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那么便运用了16个小时的时间。我也一样。而我跟其他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一次会做很多事，而我一次只专注于做一件事。一次，我现在此时此刻只专注于做一件事。如果大家都能够专注在一个目标上，一定也可以成功。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一个专一的目标，就是一个务必达成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而放弃其他的目标，是爱迪生讲的。所以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这个人专注在一个目标上。我们要像他一样，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目标，而且要专注在这个目标上，向着标杆直跑，要完全得着耶稣基督，完全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使我们这个人能够真实的向耶稣彰显出主的荣形来。所以这个属灵的追求要高度的专注力，你做世界上的事情，你的本尽你的本分，做你工作上的事也一样。而专注力原本就是属灵的东西，所以你要在世界上荣耀神，你一定要学会专注于神，依靠神的同在，依靠神的话语，专心的仰望耶稣来打赢胜仗。所以信仰生活的成败在于人的内心是不是全神贯注在神身上。你知道一个人全神在贯注在神身上的时候，他就是做他日常的琐事， 他的心也在神身上，他做这一切纯粹是为着爱神，为着荣耀神的。神会赐能力给那些全心专注于他的人，神只赐能力给一心一意向着神不受世界迷惑的人。所以如果你内心专注于神自己，你就会靠着神赐给你的能力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得胜生活。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3章第八节。约书亚记23章第八节，也许我们从第六节来读比较清楚，六到八节哈。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专心倚靠他，你的心专注在神身上，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呢，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件事情是以色列百姓将来能够继续居住在迦南地的秘诀，要专靠神，不要让你的心偏离，要靠别的偶像，要靠别的人事物，不要的。小小的以色列民族能够在列强环伺的夹缝中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专靠神。而专靠这个希伯来文很有意思，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紧紧黏着，紧紧黏着。所以在现代的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是黏着剂，强力胶，黏着剂，黏着剂。所以专靠神的意思就是紧紧的黏着神，紧紧的黏着神。所以一个人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你紧紧的黏着神，紧紧的依附着神，紧紧的靠着神，你一直很忠实的仰望着你的神，定睛于你的神，黏着你的神不放，这样神会亲自保护我们，神会亲自我们击败仇敌，使我们得荣耀，得着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专靠你的神，你跟神之间有一个黏着剂黏着。那个生物学家巴西安，他观察树枝上或树丛里那个结网的蜘蛛的时候，他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有一种蜘蛛对于刚孵出的小蜘蛛非常的保护，只要稍微有危险惊吓到这个小蜘蛛，母蜘蛛马上会跑回去保护他的小孩。这个巴西安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有时候母蜘蛛它离开一段距离，怎么会马上察觉它的小蜘蛛受到侵扰？后来他就仔细观察，哎，他发现那个母蜘蛛跟小蜘蛛之间呢，连着一条很细的丝线啊。所以只要小蜘蛛遭受威胁，有点动震动，那一丝线就会被拉得紧紧的啊。所以母蜘蛛只要一察觉有异状，马上会飞奔回去。所以这个母蜘蛛跟小蜘蛛之间的丝线，那就是一条生命线，对不对？那我们跟基督之间也是一样，有一条爱的生命线在那里连接着。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所以你在世界上最要紧就是跟主耶稣基督保持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那个爱的丝线一直跟你跟主连在一起，这个比什么还重要啊！因为只有你跟主这样子紧紧的连接，你才有办法蒙保守，蒙保护，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越来越被带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到了约书亚记23章的8到11节那里， 那里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只要他们站靠神，神就为他们征战，没有一人可以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他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专靠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专心爱神，花时间追求主，与主相亲。你知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如果你真心爱耶稣，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来亲近主，等候主。每一次聚会你好好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会致死我们身上又大又强的肉体，我们只要继续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够胜过那个罪跟死的律，天天可以住在荣耀里，住在属灵的迦南美地。因为在以西结书20:15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他说那地就是属迦南美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所以每一天你可以住在这个属灵迦南美地的意思是，你每一天都可以活在荣光中，住在荣耀中，一直被带进那个最后的荣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